佛说阿弥陀经略解序，诸位大的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看文本。今天是讲第三个序了，这是正式的进入这个圆中超的正文。那这个序呢，是传灯大师对这个大佑法师的略解的文句，略解文句它有一个序，对这个序的解释。首先看下面的两个作者明是明代吴军，就是指现在的江苏的苏州这个吴军也是从后汉以来就有这么一个地名这个地名在隋朝唐朝各有不同的称呼，有的叫吴州，有的称苏州那现在我们都称苏州了是大佑法师是住在这个苏州的一个百禅寺这个序呢表明这个大佑法师还是这个述而不作这个圣人呢可以作这个贤人也只能述甚至贤人里面菩萨可以作论这个一般的凡夫呢他都不敢称为论他都有些礼节的章法的表述那对这个略解呢天台山优西沙门传灯超上次已经介绍了传灯大师的生平德业，他在天台山的优西道场，就是现在的高明讲寺也是明代末叶传灯大师来新建起来的就称为优西沙门。这个超就是对略解的文句义理的疏通好，那这个科呢，我们看科表这个传灯大师对这个略解的文句，他分段标题目非常的精细，非常精细。首先，它是第一个结构段，就分为能序人和属序数序，能序和属序。好，现在先看第一个能序人，能就是做这个阿弥陀经略解的人这位法师叫屈安大佑是他的尾，他还有个号叫启宗这个是明代这个初叶早期的这个一个天台宗的一个法师，他是住在苏州百禅天台讲寺，是那里的住持。这个天台宗常常叫讲寺，这是自宋代以来这个教下都盛行讲经说法的这个传统到了明代末叶，这种法系的传承还存在，所以就称为百禅天台讲寺。 是在这里主持一方呢续佛会命。大佑法师精通天台教理尤其他又传承着天台宗这个导归净土的这么一个传统，所以对净土念佛依法，尤其得到这个法门的奥妙。如果他没有深得利益，他也没有办法对阿弥陀经做一个注解。他不仅在解上深得其妙，在行上也是专修念佛三昧的。是一个在净土法门解行并进的一位大德。所以他除了这个略解之外，还有一部净土宗的重要的著述，叫《净土指归集》在明末以后一直盛行在这个世间，利益众生良多。这个《净土指归集》是大佑法师这个根据净土的经论和历代的这些宗门教下，尤其净土宗大德的重要的这种法语警句汇集在一起对往生的内向公案也有收集以10个10门呢10科来展开的这净土指归集，现在还在净土藏里面有他的俗姓叫桑芝上士祥考，就是对他以前的生平在家时候的情况不是资料不是太多上士有后人来详细的这个考究这是对能续人就做这个要解的这个著者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那第二层次呢就是谈数数序，就是大佑法师他数序的序文的这个结构含义。那这里又分为4个层次了。第一个层次是序缘起叙说经这是这个结构段，首先数序由第一个结构段是叙说经之由，就是序文表达这个阿弥陀佛这个阿弥陀经释迦牟尼佛宣说这部经的缘由其次是介绍自己做这个要解的原因这又分为数序的第一个结构段。那看第二个结构段，你看这里大家要分清楚，那初就是指对这个说经之由，这个再来分说经之由又分为2个层次来展开。这2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叙缘起，就是叙这部经，说这部经的缘起是什么。那这个叙缘起里面又分为2段叙缘起在这个第二个结构段，叙缘起和叙说经，叙说经就是说这部经的机缘以及它的这个五重玄义的意思。好，那再看它的，又根据这个叙缘起又分为2个层次，第一是推寻缘由，就推行这部经它升起的源头和它的 过程啊，推序研究，以及正面叙说阿弥陀经缘起的理由啊，这是第三个层次了。那第四个层次就是针对推寻源流有两个小层次，第一是谈真源不二，就是从它的真如本源来说是不二的，是超越二的对待。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来就无经可说了，不说一个字了。但是第二个层次妄派程序，是由于众生的妄思啊，升起了他的差异之相，要令众生救度还家，要说这部经。好，先把这个结构段先搞清楚一下啊。由于分得比较细，还要细细的把这个结构梳理清楚。好，那就针对这个推行源流的这两个层面，它有一个内在的关联，这就是这行小字表明，这行字就概念曰真源，则一性之中原无苦乐之虚，则何须如来出世说经，为妄派成书，故我佛世身演教。好，那从这个真源不二的层面来看，就是一切众生本具的那个与十方三世诸佛一体的那个妙真如性当中，这句话也就是天台中讲的性具了啊。在这个性体当中呢，是推寻它的本源呢，是没有苦乐的差异的。既然本源没有苦乐的差异，还要释迦如来到这个世间说什么经呢？那是没有这个必要的。但是唯只是由于众生的妄识啊，烦恼的心里面，从这个无差别的妙真如性里面升起了尽会苦乐的差别，所以释迦牟尼佛就有必要示现在我们这个世间发相成道，讲经说法。所以这两句就正好形成一体两面的内容，就构成了推心源流啊，源就是真源不二，流就是妄派成书啊，这样的一个关联。好，先看书文啊，这个书就是指大佑法师的文句，这个抄就是指传灯啊大师的啊解释。那么我们啊在这次讲解当中对书文啊念一下，这个抄文就顺着这个文句就串讲下来。书夫极光真净，出无苦乐之书。这句话非常简洁，但包含的意思非常深广，所以传灯大师用了一大段去解释这句话。那这个解释这句话呢，是从三个层面展开的。首先是解释极光什么意思，第二解释真净什么意思，第三解释出无苦乐之书是什么意思。出无这个意思就是出就是本来没有的意思，本无苦乐之书。好，先看第一个字极光，这里谈极光就涉及到四土的问题。四种净土之一也，就是常寂光土。那四种净土的标明，以及大家都接受这种分类，是来自于智者大师在《观经书》里面开创出来的。当然在这以前 对于净土、秽土也有种种的讨论，但这个四个概念的定型是出自智者大师。那四种净土是哪几四种呢？是凡圣同居净土、方便有余净土、实报无障碍净土、常寂光净土。好，那这四土啊，各有净慧啊。那如果跟娑婆世界相比的话，智者大师说，这个净慧，他方世界有四土，极乐世界也有四土啊。那这个五浊众的凡圣同居就叫秽土，五浊轻的就叫净土，五浊烦恼轻的就叫净土。这个净和慧是从他所居的环境土来说，那同居还是方便还是实报，是从能居的人来说。这个四土各有净慧啊。那这个方便有土的净慧怎么分呢？这就是分从他方便有土是断见是惑，但断见是惑证人我空有两个路相，叫体悉巧拙啊，就是你分析四大五蕴，分析它最后得到空啊，来证人我空，这就比较拙一些，笨拙。那体空就当下知道它如幻如化，哎，当体体空，这就比较巧啊。你这个悉空者就为方便有余的秽土啊，体空进入的就是方便有余净土。那实报无障碍土啊，实报就是修真实行所感得的啊，色心自在，超越时空那种不二的状态，这是法身大士，至少是破一品无名的菩萨所居的净土。那从这里怎么会分净慧呢？就是次第顿悟来分。有天台家讲修三观呢，即空即假即中，那可以次第的来修，次第先修空观，再修假观，再修中观啊。如果次第三观所切入实报啊，实报无障碍的土就叫慧土。一心三观啊，即空即假即中啊，顿入的啊，就叫实报庄严的净土。那常寂光的净土怎么分净慧呢？这就是分正就净来分。就常寂光土，就是实际上到了实报庄严土就分正常寂光土啊。那分正的就叫慧，比如你破无明还没有破净，还在分正，所以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这个四十一个阶梯，这就分正啊。究竟就是到了妙觉位，把四十一品无明全都破净，这就是常寂光的净。所以如果从极乐世界的净土来看，上品的常寂光土才叫真实的净土，也就是圆教的妙觉位啊，等觉菩萨还有一份身相无明未破，还不能成为住在真实净土。所以真实净土唯佛一人能够安住，那其他谈净土都是带假设啊，就是 只是相对秽土而言它是净土，但是它还有见思或尘沙或无明或没有断尽啊，就叫待虚设的净土。这是谈第一个极光土的情况。第二就是什么叫真净，从字面上来说就是啊，真实的清净，究竟清净，毕竟清净，圆满清净啊，都是包含这个意思。好，那这个真净呢，不是离开下三途之外有一个常寂光可得，就是直接表达像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十宝庄严土这个下三途的体性，体性从它的本体意义上来说都是究竟清净的，与常寂光无二无别。那这句话从它的，这是探讨净土法门它的形而上的一个道理，那这个道理一定要理解它啊。也就是说我等众生处在娑婆世界的凡圣同居秽土，实际上从理上来说我们它这个秽土的体性跟常寂光土无二无别，只是我们的业力属性呢，这种唯心属性、唯业属感呢，我们看到的是娑婆世界的秽土，但是在佛的眼里也是净土。这里唯心属性的道理是很深邃了，就好像经典常常讲一碗饭，这种饭的颜色人和天所见到的是不一样的啊，那就是天人他的福报不同，见到的这个饭以及他尝的味道也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唯心属性一般就会讲四句，净直慧见，本身是一个净土，但是你心慧你见到的还是秽土。这个维摩诘经里面佛果品呢，释迦牟尼佛讲心净则佛土净，那舍利佛呢就当时生起疑问，他就心净则佛土净，现在我等弟子心里不清净，看到的是这个秽土啊，这个沙漠啊，精致啊，慷慨呢、啊、但是佛你总清净吧，你为什么跟我们一样住在这个土呢啊。当时那个罗吉天王他就在虚空说，你不要用自己的这个所看到境界来啊揣摩佛的境界，佛看到的就是净土。所以释迦牟尼佛为了印证这一点，阻止暗谛，当下就是七宝为谛。那同时这个罗吉天王他能够在这个娑婆世界的秽土，他看到的是像琉璃那样的庄严的土。那还有净直净见，像极乐世界他的体质很清净，往生者念佛去的也看的是清净。那我们这个世间就叫秽直秽见啊，这个土啊环境越来越污染，五浊恶世越来越深，所以我们五浊恶世的人啊见到的就是越来越染浊的世界。所以这里谈极光真净，就是要建立心性上，在理上你要体认有常极光，但众生的迷惑颠倒业力属性，在这个常寂光的境界当中见到了三途。所以对这一点释明尊者在妙中钞里面有一个详细的讨论。释明就是指宁波这个地名啊，释明尊者就是宋代的知礼大师 这个皇帝给他赐号叫法治大师，他是天台宗的第17代祖师，是在宋初中兴天台宗的一位祖师了。他的著述很多，在他的那里天台宗有一个山家和山外的长达几十年的争论，是市民争哲，当时是山家派的代表。市民争哲也是对净土法门一往情深的，常常建立念佛法会，临往生的时候是念着佛号走的。他这个是对于智者大师的观经书来做了一个注解，就叫妙中钞。这本妙中钞主要比较侧重在修心妙观呢，阐述16观法归摄一心为主体这个显扬妙观法门为修正净土上根正行，这也就为净土四祖念佛观想念佛注入了一个新的内涵了所以这个妙中钞就谈到仕途有恒有数，前面讨论的净土有净有慧仕途，现在要讨论一个概念是这个仕途有恒有数，这怎么理解？这个理解各个注经的也是有所不同，我们这里选用偶一大师在梵网玄义谈这个仕途的恒数的概念。一般来说谈数是从事项上来说，谈恒是从理上做来说的，那数就有一种剑法，恒就有一种圆钞的意思在里面。那仕途函数数，比如说仕途你数出一定从凡圣同居土断见识惑就入到了方便有余土，方便有余土断尘沙惑破一品无门才入到十宝庄严土那你从十宝庄严土四十一品无名断尽才入到常寂光土，所以这是从断惑的浅深来谈它的数恒数了。所以这个断惑的程度浅深表明它仕途的高下就区分出来了。那什么叫恒呢？恒就是你就在一处不离当处，你见到的跟你相应的仕途，比如说你就在凡圣同居土就能恒超到三土，就是你在凡圣同居土通过修行断见识惑，你当下见到方便有余土，断尽尘刹惑就分破无明见十宝庄严土，无明断尽就了了见常寂光土。仕途就在一处，在极乐世界的仕途当中显得特别的明显，而且你没有断尽烦恼，你在那个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就是恒生上山土，因为你在那里就能见到阿罗汉，类似于方便有余土就能见到这些一生补处的菩萨，类似于十宝庄严土就能见到阿弥陀佛，就类似于常寂光土。所以仕途就在一处，你是凡圣同居土就能够横超三土，在方便有余土就横超二土，就是横超十宝庄严土常寂光土，与十宝庄严土横超一土就是常寂光土，但你在常寂光土呢就没有可超的了，叫无恒无数当处亦无，也没有一个真实的土可言， 所以常寂光土遍一切处啊，它是不能用世间的一些东西啊，一些境界去见到的。好，在这个讲这个恒，还有佛的加持的情况在里面。就是按一般的数处来看，数论来说，如果你没有破无明，你还有见识或的这个身见我执，有身见我执没有破无明，你是见不到十宝庄严土的。但是诸佛及大菩萨为这个有机缘的当机众，给他做一个加持，他就能见到十宝庄严土的情形。这就比如华严会上那些余会的杂类的众生，他们都能见到释迦牟尼佛为界外的法身大事那种所展开的十宝庄严啊净土的不可思议的境界。这是从恒的方面说加持。在无量寿经里面啊，阿弥陀佛有一愿，就是指这个菩提树啊，非常高大的菩提树。这是菩提树，那个是要破无明的众生才能见得到的。但阿弥陀佛加持，令那些少功德者也能见到这个菩提树，哎，这就类似于恒意了。加持你见识或没有断，但是加持你能够见到这个十宝土的那个菩提树。所以这里谈这个极光真净，就是直接标显一切众生本具的妙真如的体性。这个先把这个极光真净先略作了解然后再看出无苦乐之书这句话。这句话是彰显离过绝非也。离过绝非，这是一个通常的名相，有时候叫离世过绝百非说的详细点就是说那世过就是世句这个我等众生表述一个现象界它离不开世句有是一句，无是一句，亦有亦无是一句，非有非无是一句。那百非呢，是指一百种的否定语。比如涅槃经所说如来涅槃这个境界是什么呢乃是非有非无，非有为非无为，非有漏非无漏，乃是非过去非未来非现在等等这些否定。所以这个四句百非是凡夫众生基于现象界用他可思议的语言所设立的假名概念。但佛教从谈心性方面，就是他的极则语乃是超越了这些假名概念，离开了这个语言相的、文字相的、心源相的，这就是超越的境界，不二的境界。所以讲本无苦乐之差别，就彰显这个超越性的境界，在清净体性上是没有这些差别相的，也离开语言相、名字相的。为什么要离开？就前面谈到这个世土在现象界你就概述有世土，这是由于断惑的差异性来谈的。有世土就有尽慧、苦乐这些差别相，你净土就比较快乐一点，慧土就苦难一点。 那你比如在我们这个世间，我们也是凡圣同居土啊，但是是娑婆世界的凡圣同居啊，那就是秽土啊，叫五浊恶世啊。那这个世间唯有八苦交煎呢、啊、没有快乐可言呢、啊。啊，这叫凡圣同居的秽土。那相比较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它叫净土。这里进一步要了解凡圣同居，就是我们这个世间我们都是凡夫，但是这个世间有圣人在这住。在圣人又分两类圣人，一种是实圣，实圣就是指他在这里修行，他或者是出国二果，断见惑的出国圣人还要到这个世间来七次往返，证到二果还要来一次，证到三果才升到五不还天啊。所以这些出国二果的圣人来这个世间就叫实圣，等他的烦恼断尽，他就不来了，他跟这个秽土就没有关系了啊，这是叫实圣。还有一种是全圣，就是全巧示现的，这是指常寂光土、十宝庄严土乃至方便有余土的这些圣人跟我们世间有缘，他在这里示现某个身份来度我们的，这叫全圣啊。那这些圣人如果跟我们的因缘尽了，他也会离开。但往往圣人在这个世间啊，这个示现叫若逢不逢啊，若见非见呢、啊。他能知道我们凡夫，我们凡夫有时候认不出来他们。就像国清寺的国清寺的寒山拾得，没有这个当地的刺史来有一个因缘知道的话，那谁都是认为寒山拾得就是疯子，因为他一天到晚就疯疯癫癫，说说笑笑，语无伦次。因为众生都是颠倒的，也颠倒的众生看圣人，那圣人这不怎么低的，他看不出来的。那是风干禅师给这位刺史透的消息，因为他要到台州去任官，说这个地方有不有高人呢、啊？那这个风干禅师说寒山文殊拾得普贤，这个因缘。最后这位刺史去拜见，那这个课堂的智客师都叫啊，大人请在这坐，我把他们叫过来。那刺史说你不要去叫，我要亲自去拜。那智客师觉得很奇怪，大人还去拜一个疯疯癫癫的人，都不知底细的啊。所以这个寒山拾得看到他拜，赶紧跑啊，跑到山底岩穴打开，一进去就封闭了，掉过头说句话，风干扰舌啊，弥陀不拜你还拜谁呀、啊？啊，才知道风干禅说是阿弥陀佛在来呀、啊。这个国清是三圣了，是吧？所以他这个我们这个世间的凡圣同居是有圣人，你到五台山文殊师利菩萨就在那里，但是你没特殊因缘见不到啊。那极乐世界凡圣同居，他就长久的跟这些圣人把手同行了。极乐世界那是黄金为地了，七宝池八功德水了啊，衣食住行资身用具啊，意念而至啊，无有众苦但受极乐，叫为乐无苦。尽会苦乐是有差异的，站在方便有余土的立场来对比凡圣同居土，那凡圣同居土全都是苦的，方便有余土是快乐的。以凡圣同居土从横的一面来看，凡圣同居土有二土嘛，有秽土有净土。那凡圣同居的这个秽土啊，也是 为苦无乐，方便有余土的净土为乐无苦。那我们看方便有余的慧邦就已经是断见。